读一节的圣经，在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第十一节，我们一同来念。来，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今年教会的主题是迎向改变，经历突破。为什么会定下这样一个主题呢？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正是面对一个快速改变的世界。不但国际局势千变万化，俄乌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台海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世界的经济也是极端不稳定，不但股票市场上上下下，物价上涨还是没有停止的迹象。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整个美国无论在信仰道德上开始走上一个衰退的道路。科技的发展虽然很快速，但人工智慧到底要把人类带到哪里去，还是令人担忧的事情。不但如此，社交媒体已经快速在改变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关系，不是吗？想想看，才几年前电话还是这么重要一个彼此联络的方式，现在几乎没有人会直接接听电话的，甚至很多的餐馆连电话号码都不登出来了，完全是靠社交媒体在运作。不但我们的生活在快速在改变，教会的生态也面对极大的改变，不是吗？以前实体聚会是必要，网络的连接是一个选择，现在正好相反，网络连线是必要，实体聚会是一个选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面对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面对一切在我们周围发生的改变呢？一方面，我们要确信我们有一位主坐在宝座上，他是永不改变的真神，而且确信他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正好像刚才我们所读那段经文一样。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来面对每天生活的挑战，我们才可能迎向改变，经历神的突破。所以今天从三方面我们来讲，怎么样能够迎向改变，经历神突破的恩典呢？首先第一个，你要明白改变是不可避免的。跟你们说，改变是不可避免的。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人总是不喜欢改变，不是吗？所有人说，年轻人想改变世界，老年人就想改变年轻人。为什么？因为老人不想改变的，人就是不想改变。今天虽然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快速改变的时代，但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还是希望是别人需要改变，但我最好不要改变，不是吗？甚至我们对教会也有这样一种想法，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我们也希望教会最好不改变。但是你需要明白一件事情，虽然我们的神是位永远不改变的神，但我要告诉你，神所工作的每一个地方都要带来改变。所以以赛亚书第四三章十八十九节，神在这里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到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们都渴望神来做新的事情，进入新的一年，我们也期待神做新的事情。但是事实上，什么是新事？新事就是要改变嘛，不是吗？如果不改变，怎么是新的事情呢？所以做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要明白，在你生命当中改变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整个教会的建造就是建立在神能够带来改变的应许上嘛。为什么建造教会？我们建造教会是因为我们相信神必然能够改变人心吗？为什么我们建造教会？我们建造教会是因为我们相信神必然能够改变我们的家庭吗？ 我们建造教会是我们相信神必然会改变我们的社会国家吗？事实上我们在神面前每一个祷告每一个呼求不都在呼求神欢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带来一个翻转性的改变吗？所以千万不要拒绝改变弟兄姐妹也不要被我们过去的经验所限制你要知道当神说不要纪念从前事的时候他的意思不是说从前的事不好而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会停留在神过去的工作上我们会依靠我们自己过去的经验以至于我们反而看不见神现在的作为我们也看不见神的手正在带领我们继续向前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看见神在不同的时代兴起了不同的宗派有浸信会长老会卫理公会很多人常问说哎，为什么基督教有这么多宗派啊其实你要明白每一个宗派都是代表了神在那个时代所要兴起的一个新的工作所以你不要轻看这些宗派每一个宗派都代表神的作为在那一个时代神要兴起新的工作从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到约翰卫斯理的圣洁运动一直到 A.B. Simpson 的海外宣教的浪潮我告诉你每一个运动都代表了神在那个时代所要兴起的工作但当人只是停留在神过去的工作想不断的在持守神过去的作为的时候宗派就变成宗派主义了不但失去了当年属灵的影响力也错过了神在新的时代所要做新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不断做新事的神神过去的工作虽然宝贵但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停留在过去神要带领我们进入他新鲜的恩典当中 Amen所以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教会的建造的过程当中改变是必然的跟你们说改变是必然的这为什么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每早晨都是什么新的意思就是无论昨天是如何了是成功是失败一醒来又是新的一天了嘛又是个崭新的开始神要带领我们进入他新的工作当中了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很熟悉的圣经我们一同来念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时候若有人在基督里你今天在基督里你今天就是新造的人了旧事可以过去了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你今天在基督里你今天就是新造的人你每天在基督里面你每天都可以做新造的人 Amen 就是是可以过去的一切都可以被更新的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能够被更新的所以我常常对我们中间的夫妻说嘛每天早上一醒来一看见他不要说又是他 right你要宣告说是新的他是新的你新的他神就要带领你们的家庭进入一个新的丰盛的恩典当中 Amen 作为基督徒你一定要明白改变是不可避免事实上改变是必然的而且改变是从你每一天的更新开始的 Amen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明白改变是不可避免第二要依靠神永不改变的话语跟你们说要依靠神永不改变的话语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千变万化的世界里我们若想站立的稳你一定要抓住一个在改变当中永不改变的常数 在生命当中有两个不改变的永恒事实，一个就是神自己，他是永恒不改变的；另一个就是神的话语，那也是永恒不改变的。以赛亚书40章第8节，这讲到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所以今天如果你说神我既看不见又抓不住，不知道怎么样去依靠，那起码你可以来抓住神的话吧。神的话是可见的，而且是你可以抓得住的。借着神的话，你可以来认识神，你也可以来经历神。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样来抓住神的话呢？你就要学习把神的话放在你的心里了。诗篇119篇11节，我们一同来念来：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今天当我们把神的话充满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的时候，圣灵就能够借着神的话叫我们看见自己的罪与亏欠吗？雅各书里面说，神的话像一面镜子，当我们来到神的话面前的时候，立刻就能够看见在我们里面一切的污秽吗？看见我们的本相，然后我们才可能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的心能够回转来归向神。圣灵能够借着神的话叫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吗？否则我们每天看的股票市场上上下下，我们的信心也上上下下了。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生命的源头上，而不是建立在生活的资源上。因为生活的资源是可多可少，可生命的源头却是唯一的，是永不改变的。这样的信心能够帮助我们在这样千变万化的世界里面能够不至于动摇。圣灵也要借着神的话来引导我们每天生活的道路。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很羡慕一些的属灵的伟人，看见圣灵是这么容易向他们说话，圣灵这么容易感动他们，看见他们这么容易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常常都很羡慕。但是啊，你可知道圣灵之所以那么容易感动他们，他们那么容易明白神的心意，乃是因为在他们心里面有非常丰富的神的话语了。他们是把神的话藏在他们的心中，所以圣灵很容易借着神的话来感动他们嘛，借着神的话向他们说明神的心意嘛。反过来说，如果今天在你心里面没有什么神的话，事实上你只记得一节圣经，约翰福音3章16节，而且记得不大明白，那难怪圣灵很难来引导你嘛。你知道很多人常说我怎么就听不见神的声音，因为在里面神的话太少了嘛。要圣灵怎么感动你，圣灵怎么向你说话，圣灵是透过神的话向你说话的。只有当你把神的话藏在你心里的时候，很自然圣灵就能够向你说明神的心意。弟兄姐妹，神的话语太重要了。诗篇第1篇第2节第3节这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怎么样，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怎么样，尽都顺利嘛。这里讲到当我们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有东西可以思想嘛。对，你有东西可以想，神的话在里面，你可以按照神的话思想，神的话就给我们智慧去明白神的心意，而且明白所当做的事情，那很自然你的生活就会蒙福嘛。就像这里所说的，能够按时候结果子，意思就是你能够看见你自己做工的果效嘛。哎，你可知道一个人能够看见自己做工的果效，那是何等蒙福的事情吗？你们，所以我们就看见当一个人把神的话放在心中，有东西可以来思想， 按照神的话来思想的时候，就有这个智慧，能够知道当行的事，自然神就使你手中的事情尽都顺利。反过来说，如果今天一个人心中没有神的话，那难怪一天到晚只有昼夜乱想嘛，没东西可想，只好昼夜乱想。这就是今天很多人在面对生活的时候充满了忧虑跟恐惧。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没有神的话做根基嘛。当他面对这样一个不断改变的世界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何去何从了。所以很多人今天活在这个地上，我常常看见他们只不过是这个时代潮流的产物而已。时代怎么走，他们就跟着怎么走，世界上追求什么，他们也跟着追求什么。今天人，你知道，很多人关心环境的污染、食物的污染，可是却没有看见，其实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更严重的污染是心灵的污染啊。太多人的心灵是向这个世界完全敞开啊，每天手机啊、平板电脑滑个不停，看个不停，任何时候都要看，而且更可怕的，毫不过滤，照单全收啊。我告诉你，我们容许这个世界跟这个背后的权势随时随地用各样的方法来夺取我们的眼目，来夺取我们的心。你们想到过，我们随时随地容许这个世界跟背后的权势用各样的方法夺取我们的心啊？可是我们却很少花时间愿意到神面前，让神的话来影响我们，来塑造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叫我们胜过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而信心的根基是什么？信心的根基就是神的话语。所以让我鼓励你，在这新的一年在开始的时候，立志真的是好好花时间读神的话，好让神的话充满在我们的心中。不但要读，而且要遵行神的话语，因为唯有遵行神的话语，才能使我们得到神应许的祝福。阿们。所以当你面对着千变万化的世界的时候，不要害怕，紧紧抓住依靠神永不改变的话语。你们第三，要期待神做新的工作。跟你们说，要期待神做新的工作。弟兄姐，今天当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快速改变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属世的事情是预表着属灵的事情的。当这个世界正在快速在前进的时候，表明神的手的工作也正在快速前进。当这个世界不断在创新的时候，我告诉你，神的手照样带领我们要进入他新的工作当中。所以你还记得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经常讲一句话， Something is cooking。 为什么？因为我在灵里面感觉到神的手正在工作嘛，就像做菜一样，你虽然还没有看见那个结果，但你也可以期待一道好菜就要出炉了。到灵里面就感觉到神的手正在工作。那你说，神在这样一个世代，神要做什么工作呢？我相信我们可以期待神做三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我们要期待神的恢复。跟你们说，要期待神的恢复。第二，因为神的工作是有季节性的嘛。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也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我们看见在疫情期间，我们经历了多少的哀哭、拆毁、死亡、创伤跟失散。 我们相信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停留在这些伤痛当中。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十一节，耶和华说，我知道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幕后有指望。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的心意嘛，神就要借着改变重新带给我们盼望啊！我在说神要借着改变重新带给我们盼望，因为既然有死就有生嘛，既然有拆毁就有重建嘛，就有哀哭就有欢笑嘛，既然有分散就有重聚嘛。虽然有时候神容许天灾人祸临到，但神至终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是有个恢复的心意的。所以约珥书第二章二十五节怎么说呢？再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扎、茧虫，那些年所吃的，主说什么？我要补还你们。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因着仇敌过去的工作而悲伤，反而要因为神将要成就的工作而欢喜快乐。永远不要因为仇敌过去的工作悲伤，因为仇敌所夺去的，神说我要补还。作为基督徒，你一定要记得，你的过去不等于现在。我再说，你的过去不等于你的现在。你的过去只不过是神在你身上所做的预备工作，我要带领你进入他美好的将来。你知道你在神面前是有将来的吗？有一个美好的将来吗？哥罗前书二章第九节，我非常喜欢的经文，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哇，我请问你，你眼睛能够看多远？我告诉你，无论你能看多远，神在你身上所能成就的远远超过你眼睛所能够看见的。我请问你，那心能够想多远呢？告诉你，无论你的心能够想多远，神在你身上所能成就远超过你心所能想象。我们的神是能够带来恢复的神。在疫情之后，你要期待神的恢复。第二，你要期待神的复兴，跟你们说要期待神的复兴。我看见在疫情期间，很多时候仇敌就是借着大环境的改变，生活中的挫折，身体的病痛，心中的彷徨，叫我们爱主的心渐渐冷淡，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停滞不前，我们的心也不再为主火热。这些外面的环境，心里的彷徨，仇敌的攻击，好像炉灰一样，一层一层把我们心中的热火掩盖了。就像当年的彼得一样，虽然当时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但是当他面对整个大环境的改变，面对三次不认主那种心中的挫折，他又选择到加利利海去打鱼去了。他选择依靠自己，去过自己的生活，走自己的道路。结果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主三次问他同样的问题。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七节，这里第三次主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很多人以为啊，耶稣在这里在责备彼得，其实 no， 主耶稣在这里不是在责备彼得，反而主在重新眺望那个深藏在彼得心中的火啊，那个被多层炉灰所掩盖的火，那个连彼得都没有察觉到仍然存在的火。耶稣对彼得说，难道你只是要为生活而生活吗？难道你不记得我对你的应许吗？你要得人如得鱼啊，你爱我吗？你要喂养我的羊。彼得一次一次被主耶稣的话所眺望，他才回答说，是的主，你知道我爱你，我仍然爱你。耶稣基督重新的点燃了他心中对主的爱啊！弟兄姐妹，当神的复兴降临的时候，神第一件事情就要重新点燃我们心中对他的爱火，他要重新呼召我们来跟从他。无论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多少的炉灰，从仇敌而来的炉灰，从环境而来的炉灰，你要知道炉灰的本身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就在里面还是有火的。无论你现在的感觉是如何，你里面的火还在，你里面的火还在。当神开始他复兴的工作的时候，神要重新点燃你生命的火。神要重新恢复你对主那起初的爱，神要重新呼召你，对你说，来跟从我。我相信在疫情之后，神要降下这个复兴的火来显明他荣耀的作为来，而这个复兴的火要从教会开始点燃，要从你我生命当中开始点燃起来。你们，你要期待神的复兴。第三，你要期待神的突破。跟你们说，要期待神的突破。以赛亚书第43:19，神在说，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你岂不知道吗？我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哎，你要知道，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而言，他们早已经听惯了神带领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先过红海为他们开道路的故事，他们从小是耳熟能详，甚至倒背如流。我告诉你，可能他们也以为大概这就是神所能做的事情而已，他们也不知道神还能够做些什么呢。有时候你我在教会久了，我们也听惯了圣经的故事，有时候也不觉得神能够还做些什么呢，所以神才在这里大声的疾呼啊，嘿，你不要以为我只能够在大水为你们中开路啊，我更可以在沙漠中开江河。正当你以为神也不能够再做些什么的时候，神要对你说， Hey, I can do more， 我仍然可以做比你想象更多的事情。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的神迹，每个神迹不都在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吗？每当我们处在一个环境我们不知道神还能够做些什么的时候， 神就要忽然介入在我们生命当中，为我们生命带来翻转的大能。在四福音当中，当门徒们在加利利海上遇到风暴，心中充满惧怕。多少时候我们面对我们生命中的风暴，我们心中不也是充满了恐惧吗？但耶稣一来，就为他们平息了风浪。在迦拿的婚宴当中，当他们酒用尽了，多少时候这不是我们人生的经验吗？酒用尽了，没有就是没有了。但耶稣一来，主就使水变成酒，变成上好的美酒。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后来两个门徒走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们面带愁容，也不知道何去何从。今天当我们面对人生的困境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常常不知道何去何从吗？但当复活的耶稣一来，他们的心就温暖起来，重新充满盼望。哈利路亚。弟兄姐，今天无论你处在一个多么不可能的困境，你要相信神仍然能够忽然介入你的生命，为你的生命带来翻转的大能。Amen。 哈利路亚。你要来相信，你要来依靠，你要来期待神在这个新的季节当中，期待他的恢复，期待他的复兴，期待他带来突破。你们弟兄姐，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个快速改变的世界，你千万不要害怕，因为知道你有位坐在宝座上永不改变的真神。你们神要带领我们进入个新的工作季节里面，求主帮助我们紧紧抓住神的话语，凭信心来领受神恢复的恩典以及他突破的恩膏。神就要带领我们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当中经历他突破的大能。你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是那位永远要做新事的神。无论在我们生命上的过去仇敌的工作有多么厉害，但主教导我们永远不为着仇敌过去的工作悲伤，因为知道主你正在带领我们进入新的季节里面，你要重新带给我们盼望，你要重新点燃我们生命的火焰，你要重新来呼召我们来跟随你。谢谢我们的主，愿你向我们说话，就在这个时刻，求你重新点燃我们心中对你的爱火，眺望在我们里面对你起初的爱，好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新的季节当中紧紧的跟随，快跑的跟随。愿你的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全然归向你。谢谢我们的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